妹妹，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，玩具都不收好啊？
我在找东西啊。
昨天才收好，今天又乱了，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。
妈咪，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。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，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。妈咪，爱老虎哟。
哎呦，今天怎么这么乖呀？很内行哦，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。
虎标在手，全家神队友。
全台各大药局、屈臣氏、康氏美皆有贩售。
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，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、警语及注意事项。
俗话说，如何度过一天，将决定如何度过一生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不是你想的领导力 Easy Manager。没时间读商业管理的书吗？不是你想的领导力，是能让你用听的读书会。你怎么看待失败呢？你知道吗？看待失败的方式会影响你的自我价值。九月份的 VIP 音档，透过美国心理学教授帮助你破除害怕失败的定型心态，改变为成长心态。很多人因为怕失败而一再的在工作上拖延，而失败不代表能力差哦。现在就欢迎你到资讯栏加入月定制 VIP， 让自己现在开始扩大自我效能，让你在职场更胜利。请见资讯栏。今天在音质的部分有些地方有点爆音哦，请多包涵。一天到底要规划多少任务才是最有效率的呢？你懂得如何提高自己生产力吗？你是一个好的时间管理者吗？你是自己在规划你的专案进度吗？如果是的话，你觉得自己在时间管理上你会给自己打几分呢？有时候我们觉得一个上班族时间管理这个是我们基本技能之一，但其实有很多人他们在时间管理上都是有问题的，或者是必须要有别人帮他来规划这个时间。因此如果我们能掌握好自己的时间管理，提高我们的生产力，那么你就已经赢过了 75% 以上的人哦。因为成功与平庸往往就在犹豫拖延和果断行动之间，成功与平庸往往就在日复一日的累积与叠加之间。那么人人都渴望成功，人人都希望有一天能够华丽转身成为成功人士。因此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如何提高生产力的清单工作法，让我们更有效率的规划杂事，专注，还有呢，怎么样规划我们的外出时段，我们集中处理一些同类型的任务。那么先请问你咯，不断的穿梭各个工作之间，没有办法决定该执行哪一项任务，你有这个困扰吗？或者是你每天都希望可以完成很多件事情，就好比肚子很饿的时候叫了一桌的食物结果吃不完，这个就叫做饭计划者。那么我们一天到底要规划多少任务才是最有效率的呢？这一集要跟你分享。刚我们讲到没有办法决定该执行哪一项任务，因为工作太多了，这个呢也是有一个作者伊利亚的烦恼。伊利亚他就是一位泛计划者，他总以为自己有很多时间可以完成很多任务。有一本书叫做《就位》，就提到了每件事必须花一定的时间才能完成，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迷思值，不是这个造成我们困惑的那个迷思啊，迷是弥留的迷，思是思考的思。迷思值它是指我们每天这个 maximum 极限的行动数，所以呢这个迷思值就是你一天最多可以行动多少件任务的数量。那我们要找出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迷思值，找出这个数字，我们就可以避免过度规划。过度规划也会造成我们自己的挫折，对不对？那这方法是什么呢？作者就告诉我们了，主要呢是建议我们有一个3+2的策略来规划好一个框架，每天锁定5个目标，完成5件任务，一天做好5件事，使我们再也不分心不贪心。但在完成这个3+2法则之前呢，我们可以开始练习这个，就是我们每周先找一天当做我们的练习日，这一天我们规定自己 只要完成三件事就好，这个规模可大可小，也不需要考量所耗费的时间，包括你要帮部门聚餐定位，这个也算在里面。那么就是当天完成这三件的这个代办事项，而且呢要千万要先记得不要先处理没在这个计划里面的事，等到我这三件可能小事全部都处理完之后，我再来计划不在我这个清单里面的事。那么同时也要准时下班赴约，除非出现过于紧急的事再来改这个练习时间。那么最后如果这三件事都完成了，我们下一周就增加到四件计划。那么如果这三件事失败了，因为可能很容易分心又去做别的事了，那就失败。那如果我们失败了，那我们下一周就持续维持列三项事情，每周循环下来，可能我们自己就知道迷思值在哪里，因为我们定的计划总还是有许多突发的事件会插进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找到了迷思值，可能每天最多就是七件事情，不能再多了，或每天是十件事情，不能再多了。那当我们抓到了自己的迷思值，未来设计清单的时候就能够避免列出过多的代办事项了。有本书叫做《一流工作者都在用的代办清单》，这本书提供了三加二法则，就是我们刚提到的。它限制每天的任务清单数呢，就是维持五项，好使我们能够聚焦在某一些特定任务，不会分散注意力到其他太多想做的事情。即使呢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迷思值是十，也不代表我每天都要做到十件事，仍然我们需要知道优先顺序，要懂得什么任务值得优先做。另一本书叫《就位》，这本书指出好比呢餐厅的厨房流程中就可以区分两种时间，一个呢是一定要自己动手做的，还有另外一个呢是不需要完全的投入，我们可以靠外力或者是与别人合作的。好比我们在制作烤牛肉的时候，处理牛肉呢就是一定要自己动手做，就是属于沉浸式时段，那预热烤箱这件事情就是归在靠外力或与别人合作的程序式时段。那么哪个任务值得先启动呢？那当然是程序式时段，我们先去预热烤箱，再来做自己要亲手做的事情。如果我们都处理完了所有的肉才去预热烤箱，那么就要在里面干等了，就效率就会很低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个逻辑呢应用，想回到我们的工作场合，程序式任务应该列为优先事项，就是和别人合作的或靠外力的这些程序式时段，程序式任务应该是列为优先事项，不然呢我们可能在自己的沉浸式时段就会一直被打断，失去了自己充裕的沉浸式时段。尤其是如果你是主管级或你是老板，你承担了很多程序式任务，下属要等你批准一些文件或企划才能够往下进行下一步，因此身为管理值得我们提早处理好，不要浪费对方的时间，也能为自己找出空档，可以好好发挥思考或者是发挥创意，去思考整个团队的方向以及下一步的规划。好，我们再回到开头的例子，这个作者伊利亚他是怎么样来突破的呢？他根据每天会经历的情境分配当下可完成的任务。伊利亚最后靠着重新排列工作清单内的优先顺序，找出了当前就能做好的事情，他成功的提高工作效率。但什么叫做当前能做好的事情呢？伊利亚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了以情境为标准，让我们聚焦在最适合在当下就能完成的事情。这怎么说呢？他因为他发现他自己经常计划在咖啡厅可以写作一个小时，结果有一半的时间他有没有认真在写啊？并没有，他都在干嘛？他都在浏览网页，他在，结果呢，剩下了30分钟才在惊慌开始工作，但做到顺手的时候呢，啊，时间到了，所以他就要被迫结束。那么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呢？有时候呢，都很感叹哦，就是因为有拖延的问题，以至于，诶，为什么这个同仁给的作业即使给他很长的时间准备，但是他还是拖到最后一刻做，以至于你不管给他短的时间或长的时间，他交出来的作品都不太好。那这个呢，也会不会是我们提升自己的一卡卡的地方呢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他以空间、时间、想法这三个架构，好，再说一次，空间、时间、想法这三种架构来分析不同的情境。
首先呢，我们要做一件事情之前，我们先想想看空间。空间呢，他举例了，这里可以让自己专注吗？我们手边还有哪些工具呢？第二，时间，我有多少时间能够处理这项任务？我会不会有外力因素把时间切成片段呢？第三，想法，我做这件事情心情如何？我需不需要接受很多外在资讯呢？好，也许我们的答案是在图书馆特别安静，适合长时间来思考。那么我们刚进办公室就会很多同事来找我们，那我们就能够一边完成琐碎的杂事，掌握情境之后呢，就能够分配合适的任务，随时随地都有当下可完成的事，也不再落入清单列太多却不知道现在要做哪一件事情的困境咯。好的，我们今天分享了怎么样提高生产力的清单工作法，作者跟我们分享三加二法则，接下来就提到了我们要找出自己的迷思值。这个迷思不是问题的这个迷思，它是说我们每天可以做多少行动任务数的最大值是什么，这就是我们的迷思值。那我们再来补充一下这个三加二法则。三加二法则是讲到当我们有太多事要处理的时候，没办法每样都完成，不妨现在开始列一个清单，替自己设下一个限制，用三加二的策略，我们来画一个框架，每天呢我们就锁定五个目标，让我们不分心也不贪心。好，那这怎么设定呢？有一个 pebble， 就是超过两小时的任务我们限制在两项以内。每天呢，我们先选择三项是30分钟以内可以完成的，然后呢，我们再选择两项是需要两小时以上才能完成的任务。好，那就可以把它分成三项是30分钟以内可以完成的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上面呢就有三个框框，三个框框就是30分钟以内可以完成的，包括举例了，第一个，我们制作第二季的行销预算会议的报告，这可能30分钟内可以完成吗？他可能前面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他只是要做一个简单的报告，所以30分钟可以完成。好，那超过两小时的才能完成的任务呢，会在下面的框框，所以上面会有三个小框框，下面会有两个长框框，那下面的需要长时间完成的，就他这边举例，例如联络活动场地，确定后天的进场撤场时间，那这会需要跟比较多的单位做联系。好，这可能就需要两个小时以上才能完成的任务。那么如果有一些事情呢是不长不短，它可能超过30分钟但是又没有到两小时，可能一个小时这种任务可以写吗？作者是不建议我们写进来的。或者是呢，它让我们可以硬生生的把它分割成小任务，比如说我有一个一小时的任务，那我把它拆成两个半小时去写进来。所以呢，作者在这里跟我们分享，因为只有五项任务需要处理，让我们更不容易分心，也能减少任务转换成本。今天的分享你学到了吗？作者跟我们分享，先做程序式任务，列为第一优先事项，也就是需要跟其他人一起完成的，或者是这件事情你可以先交由机器去处理的，把自己要亲力亲为的事情把它独立出来，尽量减少那些被打扰的时间。另外，作者也靠着重新排列工作清单内的优先顺序，找出当前能够做好的事情。他用了一个情境法，以空间、时间、想法这三种架构去分析不同的情境，好使我们去思考在什么样的情境最适合做什么样的事，是最得心应手、最有效率的。最后，人人都渴望成功，人人都希望有一天能够转身成为成功人士。那我们就要好好审视我们自己日复一日的怎么样管理我们的时间，怎么样提高生产力。这个技能并不是只是让你的公司获利而已，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职务中练习我们这个技能，使我们变得更卓越、出类拔萃、与众不同。成功与平庸往往就在犹豫拖延跟果断行动之时。这周就来试试看这个方法吧，祝福你这周提升生产力，往成功人士更迈进一步。我们下次见。
如果你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想法，或者你觉得我们节目有带给你一些收获，都邀请你到我们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分与留言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过，也麻烦你免费点点订阅或关注，再把这个节目分享给你身边你认为会有需要的人。也欢迎免费加入 Instagram， 你可以在脸书上直接搜寻用听的哈佛商管读书会，就可以找到我们。我相信只要你愿意给予，加入社团会给你更多的收获哦。最后要邀请你现在就来帮自己加分，期待透过知识价值的传递，让你可以在赞助方案中得到最大的受益。现在回到资讯栏里面，点选 YouTube 有两分钟 3D 卡通人物的说明影片哦。我知道你是非常非常忙碌的，但是你却选择收听我们这一集的节目，非常的感谢，而且你也是最棒最优秀的。不是你想的领导力，是能让你用听的管理读书会，轻松就能让你应用在职场上。祝福你有一个很棒的一天，我们下次见。